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世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世经与讲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进深课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们今天所要进行的课程是第六课。首先，在进行第六课新的课程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复习一下《释经与讲道》的第五课。在复习以前，德仁想和您分享一则故事。某一天，有一个工人在海边搭了一座很小的房子。这位工人他每天在家里面做一些很普通的手工艺品，然后做完之后就拿出去卖。有一天，在海上来了一个观光客。这一位观光客看见那间小小的房子，就觉得这位工人很可怜。当观光客走进房子，想要看一看这里面的屋主究竟是长得什么样子的时候，由于外面的风很大，客人就把房门关了起来。把门关起来之后，这房子就显得更小了。此时，这位观光客一见那里头的工人，那位主人就说：“你真可怜呐，怎么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呢？”工人回答说：“我的房子不小哎。”这工人说完之后，就把前门打开，并且指着前面的大海说：“你看，前面的海都是我的。”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有的时候都像那位工人一样，其实我们都是很贫乏的仆人，我们也住在很小的房子里面。然而，你我的前面却有着一片汪洋大海，前面那一片汪洋大海都是我们的，而那一片汪洋大海就是那上帝测不透的丰富跟百般的智慧，神的话。因此，一个讲道者，我们不担忧我们内在贫乏，没有东西传讲，我们所传讲的就是前方的那一片汪洋大海，极丰富的就是圣经神的话语。而你我所要做的就是好好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这个目标也是你我在释经与讲道这门课程里面我们所要去执着的。我们不怕没道讲，我们只怕不讲道。让我们一起共勉，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吧。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上一回的第五课。上一回第五课，德仁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第二个主题是传讲者的态度提醒。首先，第一个部分，德仁讲到为什么圣经释经学是必要的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所尝试要去诠释的文件是来自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不是我们首要的语言或是文化。我们知道光是了解另外一个人已经够难的，我们面对相同的文化，相同的语言，甚至于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有的时候都会有误会的产生，更何况面对圣经这份文件，是不同的文化，是与你我迥异的语言，误会有可能会发生。因此，如何去让误会减少发生，而能够正确的去诠释文件呢？我们就需要释经学的帮忙。第二个， 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就是，这个书写的语言在本质上有它的模糊性。为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脸部表情，我们可以捕捉对方的声调，我们有许多的口语的线索可以去辅助我们去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可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并没有这些口语的线索，而我们所有的就是上下文，而这个上下文前文后理的关顾的原则也是释经学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圣经释经学是必要的，特别在讲道学的里面。好，上一回第二个部分我提到传讲者的态度提醒，特别的人是摘录了约翰斯托德这位英国福音派的牧师在他的著作当中《讲道的艺术》这本书里面所提醒牧者需要留意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需要真挚和诚恳，在讲台上我们需要句句真实，在台下我们需要活出所说的。讲道不是演讲，不是台上表演一下眉飞色舞生龙活虎一般就可以了，不是的，在讲台底下需要活出所说的。所以真挚跟诚恳是很重要的，会友们会听我们所言，观我们所行，因此我们的所行会决定所言的价值，我们需要很小心。第二个关于讲道者在态度上的提醒就是勇气和谦卑。德人最受用的一句话是一位长辈提醒我的，他告诉我说，面对讲道，在台下谦卑的预备，在台上勇敢的传讲。勇气与谦卑。以上就是简单第五课的复习。而德人面对释经与讲道这一门课程，我自己也编写了一整套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和我张德人索取这一份一整套的释经与讲道的讲义。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就正式进入第六课。
大布道家斯布真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的第六课。德人从第六课开始，我要开始简单的复习一下释经学的原则。在今天，我要复习释经学的第一个原则，那就是前后一致。前后一致，希望您将这四个字背下来，很重要。前后一致，基本上在释经学的前提跟假设里面，我们假设有一位全知不自相矛盾的上帝，而上帝是一切圣经经文的源头。我们也相信在整本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的背后都只有一位神，并且这位神总是一致的，从旧约到新约是有一个一致的信息。圣经是神的话语，不会前后矛盾。就哲学来讲，这是我们的一个假设；就信仰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心。我们信得过神，我们的神是那位全知不自相矛盾的上帝。同样的，他的话语也是不会自相矛盾的，而是前后一致的。
因此在释经学里面，基于这个前提，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点，是一节经文或是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或是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诠释。我再说一次，一节经文或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经文、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做诠释。换句话说，就是圣经的话语不会前后矛盾、自相冲突的。如果你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这个意义，你在解释的时候发现是以另一段经文是相冲突的，那么你的解释就有问题。因为圣经应该是有一个前后一致的信息，而这前后一致的信息根绝于我们有一位前后一致、不自相矛盾的上帝。这个基本的观念是相当的重要，我期盼这个观念可以深深的扎入到每一位收听这个节目的主内家人里面。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从16世纪以来，教会就一直所困扰不已的问题，就是保罗跟雅各，他们两个人对于称义、因信称义的称义的教导是否一样。保罗的书信跟雅各书当中的称义的教导是否一样？我们需要知道，刚才所提的，我们的神是不自相矛盾、不互相冲突的，所以经文也是如此。然而因为保罗书信跟雅各书有很明显的冲突，表面字义上面的矛盾，以至于造成从16世纪以来教会很困扰。比方说罗马书第三章跟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从这两个实际的范例当中我们来做说明。首先我们翻两处圣经，一处是罗马书三章28节，一处是雅各书二章24节。我们先翻到罗马书三章28节，罗马书的三章28节，罗马书三章28节，我们翻到一起来念。罗马书的三章28节，罗马书三章28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我们看到很明显，罗马书三章28节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好，我们再看雅各书二章24节，雅各书的二章24节，雅各书二章24节，翻到同样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二章24节，请。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好，来了，这两段经文就字面上来讲是完全的冲突，是相当的前后矛盾的。因此有人会说，德人啊，你刚才说经文的释经原则最重要的一点是前后一致，这里很明显是不一致啊。因此从16世纪的某一些神学家跟某一些学者，他们就说，哦，原来因为雅各跟保罗他们在称义上面的教义是不一致的，所以呢保罗有所谓的保罗的称义神学，雅各呢也有所谓的雅各的称义神学。保罗的称义神学跟雅各的称义神学，他们两个人的神学是不一样的。好，你了解了这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之后呢，包括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在辩论的里面，这两段经文也是冲突之所在。我们的神 是那位全知不自相矛盾的上帝。好，下面我们就继续来看，到底后来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如何用释经原则来解决问题呢？首先，历史是有一些错误存在的。后来西元1545年到1563年年间，在意大利北边的一个叫做天特的一个小城镇里面，就聚集了许多神学家，并且这一聚集就聚了大概有18年的时间，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称之为是很有名的天特会议，就是在天特这个城镇里面所开的，开了有18年的会议，天特会议。天特会议他们就引用雅各书刚才所读的2章24节的经文，他们就说，你看马丁路德他引用罗马书3章28节，很明显的从雅各书2章24节可以证明马丁路德是明显的错误。所以呢，天特会议就说，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所谓的称义，称义就是在上帝眼中成为正确的。而这个在上帝眼中成为正确，不只是单单依靠信心，而是还要依靠信心还有我们的好行为。再来，天特会议就说，因此我们的好行为从某个角度来看是值得称赞的，这些好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正直。马丁路德与天特会议的神学家两造辩论了许久，各自僵持不下。我们的神是矛盾的神吗？如果你坚持释经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释经的原则告诉你说，神的话是前后一致的。如果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考虑保罗跟雅各这两位作者，他们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在上下文里面有没有一些个别的背景跟目的在那里呢？我们来做一点研究。比方说，在保罗的上下文当中，当保罗在写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他所关切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很关切的是那些归主之后回转归向神的一些外邦人，他们所面对的处境，以至于保罗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特别强调归主之后的外邦人的自由，这些人他们可以免除遵守摩西律法中的宗教的要求，特别是礼仪上的要求，像是割礼啊，还有吃东西等等。也就是当一个外邦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所接受的是基督教的教义，但是这个外邦人不一定要在文化上面成为犹太人。所以当保罗说这些外邦人他们在道德上面他们不能够免除摩西的律法，可是他们可以在某一些有关于礼仪的层面免掉摩西的律法，那么道德上面呢，道德信仰上面，对犹太人跟外邦人来说，十诫都是一样需要遵守的，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窃，不可以抢劫。然而但是在礼仪上面外邦人是自由的，这也是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耶路撒冷大会整个议会主题的焦点，这也是使徒行传当中很重要的一章。保罗在第15章当中那里说，看哪，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不用接受割礼也可以成为基督耶稣教会里面有地位的成员。保罗他是得到圣灵的默示，那就是一个人在宗教上面成为基督徒，并不需要也在文化上面成为犹太人。我再说一次，一个人在宗教上面成为基督徒，并不需要也在文化上面成为犹太人。好，做个结论了，保罗 在罗马书里面，他当时所面对的议题是，保罗在对抗律法主义耶。当时犹太的律法主义，他们说要在基督以外，信仰要在基督以外，还要再加上这一些犹太人的习俗。而保罗说，不是的，在基督之外不加上任何关于习俗和礼仪上的规范。一个人在宗教上成为基督徒，并不需要也在文化上成为犹太人。好，了解了保罗他当时所面对的议题的时候，那么雅各呢？雅各是处在一个跟保罗不同议题的一种处境的教会里面。什么议题呢？我想那个议题叫做廉价的恩典。什么是廉价的恩典？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神学家加尔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懒散，而懒散就是不肯受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讲道上受操练，求进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与讲道良友圣经学院进深课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也备有很丰富的讲义，是由德仁所编写的，也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这一整套的释经与讲道的讲义。好，谈完了保罗他所面对的罗马书的议题是保罗在对抗律法主义，那么雅各呢？雅各当时所面对的议题是廉价的恩典。什么叫廉价的恩典呢？廉价的恩典就是一个人以为所谓的信心就是口头上的誓言，也就是说，当我举手说我要信耶稣，我做了那个决志祷告，我就是基督徒了。可是我可能决志完之后，我接下来15年、20年、30年，我都没有在教会里面出现，而神的话也不影响我的生命，我还是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我生活的样子不像是一个基督徒。雅各面对这一群人，雅各说，哎，你不要开玩笑了吧，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可以被称为基督徒，他的信仰会影响他的生命，会产生改变，否则这个信仰有问题，这个信心有问题。有一只海龟以为它是全世界最长寿的，有一回它在海上游泳，遇到了一个庞然大物，而这庞然大物呢，它就很想问它叫什么名字，可是因为波涛汹涌，当小海龟问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个庞然大物哦说我叫龙，诶，是一种龙啊，可是因为大海海浪太大，就把它们给打散了。过了100年之后，小海龟长大了，又在某一个风平浪静的海洋上遇见了在当年100年前所遇见那个庞然大物那个什么什么龙的。这回因为没有风了，就问他说你到底叫什么龙啊？我以为我小海龟是最长寿的，可是我连经过100年的风霜雪雨，我都有一些改变，我都长大了，有一丝的皱纹了，可是你竟然跟100年前一模一样。这时这庞然大物才气定神闲地说，我叫宝丽龙。我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像那宝丽龙一样，经过100年生命也不改变，而雅各所面对的就是这种廉价的恩典。因此我相信，如果保罗是雅各的听众，保罗也会同意雅各在雅各书第2章24节所说的。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章第5节。罗马书第1章第5节，好，罗马书第1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 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的朋友，在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在这里保罗是说，为了要产生那来自于信心而有的口里承认吗？不是的，保罗说要有信心的顺服。在这里保罗，对保罗而言，一个真实的信心会产生顺服。所以你发现，原来保罗所面对的议题跟雅各所面对的议题是不同的，他们并不是神学的不同，而是在用词遣句上面的诠释的不同。当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使用这个行为这个词儿的时候，他所指的是遵守律法的行为，就是律法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叫行为，而特别是指的那些礼仪的规范。可是在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行为就比较广了，在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行为是因着信心而顺服所产生的果子，在雅各书里面的行为是因着信心而顺服所产生的果子。雅各书跟罗马书是没有冲突的，你我有了这一层的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说这两卷书在意义上面是没有实际的矛盾的冲突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跟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他们不是相冲突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圣经里面有两种称义的教义，没有的，圣经是前后一致的。我再回到最前面我讲的，一节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诠释，一节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诠释。当你把握住这个重要的释经原则，你再来解决有关于经文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迎刃而解，就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来切入，如此才不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像十六世纪以来他们所说的，保罗的神学跟雅各的神学是不一样的，保罗有保罗的称义神学，雅各有雅各的称义神学，他们两个是互相矛盾的。 No， 不是的。期盼你我身为神话语的传讲者，我们能够把今天第六课所要强调的紧紧的记在心头。今天的释经与讲道的课程很快就要进到尾声了，也很谢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共勉，在这个时代当中做神话语的出口，做他话语中心的仆人。好，德仁编写了一整套的释经与讲道的课程讲义，德仁再一次提醒您，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的地址给我张德仁来索取这份讲义。其他方面有任何问题，德仁很愿意帮您解决，您也可以来信的。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